好，弟兄姐妹，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当我们还活在天人的时候，你真的是呼召啊，通过耶稣基督在这末后的时代对我们诉说，真的是呼召我们出来，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主啊，真的是咱们一开始真的信主的时候，我们或许不知道主你这伟大的计划，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给我们设立这样子伟大的计划。但是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借着圣灵，借着主你自己的福音，你向我们显明。主，我们真的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今天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听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我们第六次讲这个题目啊，选择伟大的人生。第六次讲这个题目。或许有人对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些概念还不太熟悉啊，我在这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观念来讲一下。当每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如果回想自己信主的过程啊，都有一些原因的，对吧？都有一些原因让你来决定说我来跟随主。对，有的人呢，可能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觉得我的人生啊，靠自己是真的是劳苦担重担的啊。不管你自己在这个就是靠自己的这样子的人生当中，觉着努力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达到某些成就。有的人很有能力，但是就算你很有能力，你会发现在你的面前总是除了要达到一个目标，过后还有新的目标。然后在这当中真的是很辛苦。还有的人呢，可能在这当中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就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给自己带来的压力都觉着是很难以承担。所以当你听到原来有一个真的有一位神，他通过耶稣基督，他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愿意带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有的人心里头就听到了这样子的神对你的呼召，愿意重生，就是愿意做基督徒。还有的人呢，或许真的是去在教会里头当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讲到就是人真的是罪人啊，人真的是罪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过着这样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在这当中呢，被各种各样的人伤害，自己也在伤害别人。当内心里认识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也有人呢就是这样子重生得救的。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很多人信主以后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就是在第一种状态呢，你希望信主以后，我从此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担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因为他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但是会发现信主以后啊，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那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么简单的，我们就可以一切的劳苦重担就放下来。你会发现信主了以后还是很多重担放不下。当你来祷告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在人生的有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祷告就是神对你的帮助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来到。那在对另外一种信主的情况呢，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真的觉得罪很不好，自己认识到在自己的身上有一些真的是很不好的东西，你愿意除去。可是等你信主以后呢，你会发现好像那些东西也不那么容易重去，甚至信主以后你会发现以前不认识到的自己有一些罪觉得并没有觉得那是有问题的，后来发现还是有问题，然后不能够胜过，甚至带来更多的一种定罪感。那这种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呢？难道是主耶稣所讲的不是那样子吗？难道是天父的应许并没有成就吗？其实都不是，原因就出在这里头的我们不清楚，就是我们在天人所过的这种生活，圣经称为肉体，肉体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命，所有的罪，所有的劳苦愁烦都是在这里头。但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想有清楚的重生经验的人，你会发现当你重生的时候，当时你的心情真的会有不一样，当时你对神的看法，你对人生的看法真的会有不一样。那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你就是体验到一点属灵的生命。为什么叫重生吗？重生就是重新得一个生命，是不是好像再生一遍，重新得一个生命，自然不是得一个原来的生命，那就不需要重生了。重生是得一个 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被称为属灵的生命。但是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进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里头去。所以对人，就是对于很多重生的基督徒，就是用一个很真诚的心成为一个基督徒，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想脱去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劳苦愁烦，想胜过罪恶，但是呢发现很困难，原因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脱离这个天然属肉体的生命，来进入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里。其实就这么的简单。所以从这里来讲，最关键的作为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生活的秘诀，就是怎么样知道能够进入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里头去。所以新约圣经啊，用各种各样的篇幅来讲这么一个，我们这个系列呢，基本上是从从希伯来书来讲。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这里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就还是用刚才那幅图画，对于一个人呢，本来活在肉体当中，本来活在肉体的生命当中，他认识着肉体生命当中的各种无奈，各种问题。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邀请，呼召就是邀请了，这个邀请被他内心所接受的时候，这就叫做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可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个必须神的呼召啊，神的呼召是对所有人的，但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讲，我们内心需要领受。这个领受之后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真的领受，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内心当中啊，对于属神的事情，或者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盼望和渴慕在那里头。这个不一定说是好像你盼望渴慕一下子就达到啊，但是你会发现它总在那里。你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过的是失败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过的是并不是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啊，好像隐隐约约有那么一个意识，其实就是神的声音在那里，他一直着呼召着你往前走。但一个人什么时候啊，真的开始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比较好呢？就是圣经上讲到，我们对福音，对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福音有所认识。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一般的教会说啊，我们要传福音，或者说是我们要开布道会传福音，一般是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讲让人重生得救，对吧？让不信主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他能够信主得救。但是在新约圣经里，福音这个词远远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让一个人重生得救，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福音是神对着他所有的子民，甚至对全人类的一个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对于刚才所说的基督徒，他想要脱离劳苦愁烦的人生，或者想要进入得胜的这种生活，胜过罪恶的生活，什么叫做好消息？好消息自然就是说，他所盼望，内心所盼望的那个，让他可以达到的那一个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很盼望、很渴慕的一个属灵的事情，但是你却没有希望达到，这怎么能叫好消息呢？所以当圣经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一个好消息啊，真的是对于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你的这个人生阶段，你如果能够对一个福音有更深的认识，它能够一步一步带领你往前，是吧？然后呢，我们还是就是讲简单点，讲的简单点就是说，当这个呼召进到我们内心了以后，我们开始追求属灵的东西，我们开始追求的属灵的东西。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在这里头很需要知道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一旦神的呼召进入你的心里头，你就知道说，这个呼召它其实就是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神的话本质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道嘛，是吧？道成肉身，这个本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一个呼召进到我们心里之后，从此他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步一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个不是我们去做成哦， 这个是我们领受了神的呼召，神的道在我们人生当中做成。如果认识到这么一点，给我们就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释放。为什么？因为当你领受到这个神的呼召的时候，表现在你我的身上，往往就是内心对这个事情有个渴慕和追求，但是怎么去得到你不知道，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怎么样克服你不知道，对吧？所以如果你想着你要做成这一切的话，那你就知道前面让你灰心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但如果你知道是神他要做成这件事情，哇，那就可以放心很多，可以放心很多。但是我们在当中要做的什么事情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说神他不要我们担心我们的人生当中他为我们计划的事情我们去怎么做成，那个是他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前面用的一些例子，比如说神呼召了大卫让他要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当时他只是个牧羊的儿童，你说他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能力，他有什么智慧，他有什么机遇可以去做以色列的王？或者约瑟也是只是一个孩童而已，当神给他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将来的内容就是神要借着他要做埃及的宰相，要拯救所有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埃及人。这个计划对于一个在还是牧羊的儿童来讲，是多么不可思议、不可能去达到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不要我们去担心怎么样成就他在我们人生当中要成就的事情，他让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来保守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这个呢，对于有不少弟兄姐妹相信经历过，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认识不一定有那么深刻。就是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曾经在你的人生当中听到过神给你一个他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带领，他可以是很具体的带领哦。比如对我来讲，我可能当时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听到神对我讲话，不是耳朵里哦，心里头对我讲话，他告诉我他在职业上对我的一个带领。哇，你当时你听明白，就是心里确定了以后是神的，知道是神的意思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一下子变得信心百倍啊？就当时因为你本来你对你人生有一个设想，但是当你有设想的时候，总会担心怎么去达到呀，这个碰着的困难我能够胜过吗？我的能力行吗？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当神的声音进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突然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和平安在那里，知道说如果上帝带领我往前的话没有问题的。他说你保持这个就行了，你不要去担心怎么样神来带领你达到那个事情。神可以说神要真的对我你我有所呼召，他要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做的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你是靠自己做得到的，你趁早就想清楚。如果他带领你做的事情你自己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做到啊，那神还不屑于来做这个事情呢。但在这里头呢，我就印象当中，当时我听到神对我在我人生就职业上的带领，之后，哇，我心里头当时不是在读博士嘛，还在担心说啊，毕业后了怎么去找工作，下一步再怎么样，我很想到学术界工作，怎么样怎么样，你在担心这些，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有神的这话了呢，就给我带来这个平安。神其实说的就是说，你把这个他给你一开始的他的话进入你心里所产生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只要坚持到底呢，他那个话就会在你的内心当中以及在环境当中不断的带领，不断的做工，直到做成他要在你身上所做成的。那是不是很简单啊？按理说好简单啊，对吧？在约瑟也好，大卫也好，亚伯拉罕也好，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是他们天人不可能想象的。神没有让他们操心怎么去做，神让他们只是说你就把这个神的话存在心里就行了。但是我们自己实际经历当中，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也会发现这个事情这么简单我们就是做不到。 前面固然做不到，让约瑟去操心怎么去做埃及的宰相，他想破了头，他天天去学习，他有最好的老师，他还是做不到。但是感谢主，约瑟能够做到后面那一句，因为圣经里有确实这么讲了，他说神的话试验他，这个是当他还在监狱里头的时候，在诗篇里头有这么一个，神的话试验他，直到神所应许的成就了。所以约瑟来讲，他真的能够把神的那个给他的那个义闷一直持守在心里。对我们来讲，在这里说关键的是说，神给你的这个呼召在你内心里，你能不能一直保守这一个，一直保守在这个。其实一直保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把神的话保存在心里，让神的这个话继续对我们的内心以及对环境做工啊，不是我自己做什么。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很难哦，这个很难。在希伯来信徒的例子里头，你如果稍微读一读希伯来书，你就会发现哦，这群弟兄真的是非常非常，其实是非常长进的。因为他们当一开始呢，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然后他们一开始有确实的信心，然后他们在神的话上有很花功夫去学习，然后甚至在这些人在他们的信主的经历当中，他们曾经蒙过天召，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甚至觉悟来世的全能。什么叫觉悟来世的全能？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就开始了这个新的世界，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根据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子产生的一个。我们就想一想，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那个时候生活，我们每一个对重生得救的人，将来在那一个世界里头，你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你在那里从各种的问题当中得以释放等等，那叫来世的全能。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就是在地上有经历过一部分。这在《使徒行传》里头的那一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所经历的那种大能，就是这个。然后呢，而且他们所做的功和为神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这一群基督徒实际上从人眼中或者从神的眼中来看，都是很不错的基督徒，但他们为什么会灰心？我们上次说，灰心，什么叫灰心？我们会觉得灰心是一个情绪，或者有的时候负面的一些情绪啊，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有的时候负面情绪来了，你发现你都会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抵挡，说我不要这么想，我不喜欢这么想，这样想了让我很 depressed， 我不愿意这样。但是你会发现，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就可以脱离的，好像那个负面的情绪非常非常厉害。但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的教导告诉我们，负面情绪为什么会产生负面情绪，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相信了一句负面的话，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希伯来的信徒来讲，就好像在这个我们这里描述的这幅图画，这个小猪住在这个房子里，今天狼被挡在外头，这个狼呢，他在那里敲门，那个锁当然是小猪在控制的，他如果不给他开门，这个狼怎么也进不来的。但是如果你给他开门，怎么开门呢？他给你所说的话你相信了，你就把那个门打开了。他其实给他们说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思想，有的不是说他直接给你就说知道吗，就是不是这么直接的一个声音来说，而是那么一个思想在人的内心的深处产生。不管神对我们说话还是邪灵对我们说话，都是从灵里头说，他们是属灵的，所以从里面产生的其实就是你内心里头一种思想或者感觉。对他们来讲，无非就是有这么一句思想，追求主没用的了。为什么追求主没用的了这句话他们会相信呢？为什么这句话他们会相信呢？我们前面也上周讲过对吧，上周又讲过这么一个，我们每天呢会有日常的心思意念，还有一个是内心深层的信仰。撒旦想要做的事情啊，就是把他对你所说的话呢，最终变成你内心深层的一个信仰。内心深层的一个信仰，对于这些人来讲啊， 他们一开始当处于这些光景的时候，当他们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当他们有起初确实的信心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他们内心里相信什么？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起初确实的信心，自然是相信神的话了，自然的是神的话进入他内心里带来的这样子能力了。后来怎么会追求主没用了这个话进到他心里来呢？就是因为在这里头啊，就按理说很简单，但事实在这里头有个不简单之处，我们今天要来考虑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七节，这里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这里啊，使徒对希伯来的信徒对他们讲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的那个光景。如果我们读一读旧约的民数记，当然出埃及记已经开始记载这些，然后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记载的最多了，你就会发现啊，当时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的特点就是说，神用那么大的神迹来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哇，那真的用十灾把埃及那么强盛的一个国，就是那法老和他的军队那个国家治得服服帖帖的，最后不得不放他们走，甚至把红海劈开，他们从当中走过去。你就想一想哦，对当事人来讲，你走在当中，水是如同干地，两边呢墙立水立起来像墙一样，像垒一样。或许还能看着里头的鱼呢，对吧？因为你从那么走过去，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啊！他们有这么一位神带领他们过去，但是呢，过后神让他们去，当然有在，就进入到旷野里头。后来呢，带领他们到迦南去窥探的时候，那些探子就是看到那边的人身材高大，看到那边的城墙高大，回来一下子把他们胆都吓没了，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神带他们去，他们一定会死在那些人手里。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在旷野四十年绕行，在那四十年绕行啊，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神迹，对不对？玛纳，这多么奇怪的事情，在旷野里每天早上就降下食物来，然后他们去收取的时候，哎呀，我收很多回来一量就一俄美尔，我没收多少，随便收了一点回来一量还是一俄美尔。你看他们经历的神迹，太阳一出就化了，然后你想要摘就没有了。每天如果你留你吃，你要告诉你不要留到第二天早上，你留到早上就生虫变坏了。但星期六的时候啊，星期五的时候，因为他们星期六是安息日嘛，星期五的时候呢，那天就可以采两天的，留到星期天也不哦，留到星期天不行，留到星期六就是就不会坏。四十年之久，他们脚没有肿，鞋没有穿烂。我听有的人讲，鞋没有穿烂的意思，他们穿着那个鞋啊，从来没换过。就一直在穿着都没有烂，哎，请问你的脚长怎么办呢？就你小孩嘛，长大了脚长大怎么办？那意思他们有的人说，那个鞋也跟着长，哎，就是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呢，他们在旷野里天天在经历神迹，他们在旷野里天天经历神迹。一开始他们啊很想吃肉，然后神就给他们带来鹌鹑，甚至连摩西都不相信，这六十万的百姓加上妇女儿童这么多人，从哪里去弄肉吃？难道把所有的牲畜都宰了也不够？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膀臂岂会缩短吗？所以你看没有，他们常常在经历神迹，但是圣经对他们的评价是说，在那四十年当中，他们天天在经历神迹，但他们在那里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什么叫试我探我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就是他每天看着 经历着上帝的神迹，但是他们的内心都没有相信过。这好奇怪哦，神的百姓怎么会每天经历着神的神迹，但是却不相信他？原因就是在这里哦，原因就是在这里。其实基督徒啊，我们只要对照一下自己的经历就知道。我们刚才说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在圣经里就好像脱离埃及，经过红海，就成为基督徒了。但经过基督徒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是一下就进到迦南美地，中间有一个旷野。那旷野是指什么呢？圣经里就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意思说，我虽然重生得救了，用我第一个片子所说的，我却不知道怎么样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进到属灵的生命里头去。那这一个是不是就描述了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基督徒的状态？甚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还是在这里头在或者我现在还不能说大多数人，有不少弟兄姐妹现在开始明白怎么样进到基督里头了，对不对？但是有我们想一想自己，就算你能够对现在就对这个事情有所认识的，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的基督徒生活，甚至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实际上是在肉体里头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原因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脱离肉体的，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不可能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时他们不可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这里说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不是神真的就说是对他的百姓很生气，很生气，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对于属肉体的这个生命来讲呢，他是不可能进入到安息的生命里头去的。在旧约的时代呢，对于神的百姓，他只能处于到这种状态，所以他不可能进入到这里头。但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讲重生，旧约不讲重生哦。大卫有没有讲到他重生啊？或者约瑟有讲他重生吗？这些被上帝所重用的人，没有一个讲到重生。重生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对尼哥底母讲到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才有这么一个重生的观念。重生的观念啊，用一种方式表达啊，就是说产生一个新的我。这个好像是个很，其实真的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啊。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生活，我们都有自有个自我的观念，这个自我的观念里就包含着我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我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我过去的经历是什么，我受过的伤害是什么，我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都在这个自我里头。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自我，当我在前面所讲的那一个我听到福音，愿意成为基督徒，后来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明白哦，原来又产生一个我，新的生命，那个所描述的我，所描述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我。所以这有两个这么我在里头。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看一看罗马书第七章，大家就知道了，对吧？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按我里面的这个人来讲，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我在肉体里有一个犯罪的律将我掳去。讲到这些观念，大家都看到在他的里头有这么一个挣扎。那个挣扎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两个我。重生的人才会有，没有重生的人只有一个我。但重生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另外一个我。所以为什么重生之后，人的性就是这良心会变得很敏锐，就是那个心我一旦在我里面产生，他就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点都不含糊的。 所以其实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经历过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我，但是问题在那什么呢？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就待在其中一边，我们不知道，而且对这里头的细节我们认识的不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头的时候就很难受，在肉体里头天人里头很难受，能够在某些时候能够进入到就是感受到属灵的那些事情好的时候，我们就处于另外一种内心平安的一个状态里头。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要想得胜，就是知道怎么样脱离这个天然的我，怎么样进到这个基督里新的这个我里头去，对吧？好，那如果在这里啊，那怎么样进去呢？其实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把握怎么样进去呢？在这里头他其实有两句话，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他说天天彼此相劝，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头，如果这个教会里大家聚集在一起，常常都告诉你在那个新的我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分享聚会的吧，或者我们的祷告聚会啊，或者就是查经啊，我们常常都在讲怎么样进入这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是怎么回事，我们在那里头经历和体验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怎么样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旧的这个我，脱离这个肉体，怎么样进去，常常在这里讲，常常在这里讲，慢慢呢人就可以脱离原来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说只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就会发现啊，世界所讲的一切，电影所演的，小说所写的，电视看到的，网络上看到的，周围人的表现，都在说什么？都在说天然的这一个我。所以那一个不断在强化内心里头那个旧的那个我，如果不是天天相劝哦，很难学习，很难知道怎么样住到新的那个我里头去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很难得胜的，这是一个事情要做的。另外一个事情他讲到，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又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东西啊，怎么样，为什么这么样难啊？为什么这么样难？能够把这个做到呢，神的话就继续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做工。但是为什么那么难啊？为什么这么难？其实原因是啊，还是这么一回事。在这里有几件事情啊，让我们很难把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现在想一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都有这个天然的喜好或者天然的享受，这个岂可是可以是很中性的？我不是都是说很坏的东西啊，很坏的东西自然是不好的，但就算很中性的东西啊，你都会发现一个人很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不容易进到心我里头去。很中性的，真的很中性的东西，你都不容易进入到心我。天然的目标，我对我人生的设想，天然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这个方法，我都不会在这里，还不是讲很坏的方法啊，或者很坏的目标，我都可以讲一个很正当的天然的东西，天然的期待。这些东西啊，都会拦阻我们进到这个新的这个我里头去。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啊？难道神的意思说，我们不应该有天然的期待，我们不应该有正当的喜好、享受、目标、方法和期待吗？原因是这样子，你在天然里头的，你所有的东西啊，它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建立在天人的这一个，天人的我们在教会常常讲的内心的这种缺乏和空虚上面。所以天人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为着这一个来服务的，为着这个服务的。你比如说是我们有的人呢天然就很喜欢安逸的生活，安逸的生活就意思说我喜欢什么东西都很舒服。你说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用错误的方法去获得， 如果你没有说是特别过分的这样子，然后你正当你所挣来的，然后最后能够进入的，能够生活过得舒服点，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吧，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吧。难道神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受苦，都应该去这样，都应该去那样难受吗？不是这样子。就说天然人啊，他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要让，怎么来讲呢？天然的人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说是他内心有着这么一个缺乏感，之后他用各种各样的一种方法去希望能够达到。对于喜欢安逸的人呢，他今天他达到安逸之后，他就觉得内心的缺乏感稍微好一点，他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呢，他就想去追求这个。所以所有天然追求的东西，最后的目的是解决你内心的这个空虚，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算你好的目标，本身好的目标，它不是这个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好的目标在天人里头，它是为了解决内心的空虚。所以这个就造成这样子一个问，就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对吧？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对今天呢，对于这个福音当中所讲的，就是说神希望你认识到在耶稣基督你新的这个自我是怎么样，在这个里头有他的享受的，不是说在这里头是一个空洞的让你就是放弃这个而已，他是让你放弃天然的喜好，然后用一个在基督里新的喜好来取代，放弃天人的那个享受，在基督里头的这一个享受。那这个我们用我们昨天晚上所讨论到的那个观念来讲啊，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当你认识到天这个肉体不好，这个天人这个不好的时候，难道就按理说你如果把认识到其他人是天人，比如说没有重生的人，那好像把他全部都否定了，按理说是个很负面的事情，但我们昨天讨论到，当你能够认识到天人他的局限，包括我的人有天人的局限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它反而让你今天当别人做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哦，这是天然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可能做很好的，所以当他做的负面的事情呢，你可以赦免他，他如果有伤害你呢，你就很容易原谅他。然后你自己你面临自己失败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里有巨大的定罪感，因为你意识到说圣经里讲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所以如果我在肉体里失败哦，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不让你停留在这种状态，他让你进到耶稣基督里，就是说给你一个希望，今天可以有出路的。然后对于你已经开始进入到这种生命当中，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讨论到的，他所做的好的事情你反而可以去欣赏。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去欣赏，为什么原来不能够很好的欣赏呢？因为原来你所看到的是他不好的事情，你把那个抓住不放，他所做的好的事情呢，都被这个负面的事情等于所遮掩了，所以你对他所做的好的事情，你都觉得哎呀，这个还不够。但是你看他做这么多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你就抓得很紧。但是现在，如果你把整个这个看清楚了之后，你反而就可以说，他做的好的事情，这其实真的是可以 appreciate 的。真的是可以 appreciate 的，我觉得这真的啊，看着好像非常非常简单，但它可以把我们带领到一种，就是一种光景里头。你今天并不是去肯定别人如果做的不好，去肯定那个不好，而是今天把那个不好，今天可以放在一边。这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在爱里头去可以包容一切，不是说不好就是好，而说今天把不好的可以单独放在那里，你不让那一个影响到你自己，也不让那个影响到你跟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真的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但对于我们个人听福音的人来讲啊，如果有的人听到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你不能够长进了。你有些东西啊，你听一听，你好像你在教会里听，教会里讲在讲这些，你就觉着好像有一些你很多东西你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就在头脑这个层面里头，没有进到内心里头，没有带来生命的改变。那在那个时候要关注什么？你就知道，你去想一想，在你现在天然的喜好、享受、目标、方法、期待里，什么东西啊，是你抓得很紧、不愿意放的？不是讲你能不能放的。你如果今天还在想我怎么样去把天然的喜好、目标、方法，我怎么样去努力放弃啊？这个我怎么样去努力放弃？你去努力放弃，这个也是让你脱离不了的，这个脱离不了天然的一个状态。因为那个时候你在努力，实际上还是在用天然的方法嘛。我在这里就说一个天然的方法，就意思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如果一直处于一个正面的状态，你就会发现你总有神的话进来，你总有神的话进到心里来，然后神的话进到心里来，总有带来那种新鲜的感觉，总有带来亮光，总有给你带来盼望。然后小的东西，它也不一定一带下来，它马上就改变你的外面的那个生活。但是它在这里不断的有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到了一段时间，好像积少成多，你会经历到生活当中有很大的释放和改变出现。但是一开始关键的是，在我们就是每天每星期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总能够听见神的这个声音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但如果你处于一种很长的一个阶段里，不管是你自己在读听福音，或者是读圣经，自己灵修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来到教会里头，你在听的时候，你都很少有再有这种新鲜的这种感觉的时候，那你要想的其实就是说，你一定是在天然的这些东西里头。我这是举起一些例子而已，你有些东西你抓得很紧。他不要求我们真的去改变哦，这点大家就一定听清楚。他不要求你改变，因为你自己要去改变，那是你通过意志力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命，那个行不通的。但是他要你不能够把那东西抓紧，不能够放手。而为什么你抓紧不能放手？原因一定是你觉着那个东西好。所以你把天然的东西如果抓得比较紧，觉着那里头的好，然后舍不得的话，那真的是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觉得，让大家明白的是说，神让我们放弃这些东西啊，他不是用一个让你克己的方式，他是把你这个都不好的给你取掉，让你给你一个更好的东西啊，给你一个更好的东西。那还有一个特点啊，还有一个特点，刚才讲天人的，天人的那个特点，对，或许我再把这个图画再讲一下。我刚才不是讲吗？在内心里头，天人有这么一个空虚缺乏的这么一种感受，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哦。就是说，你一定要追求什么东西，你才好。你追求所在乎，你最在乎、最想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你觉着最可以解决内心空虚的那个东西。然后，如果你有个很明确的目标，你觉得我追求这个可以解决我内心的空虚呢，你的生活就会比较有动力，因为你觉得我追求到了，对我内心会带来帮助。如果你追求发现追求不到，你知道这个是目标，追求不到，那自然就很灰心。如果你处在一个状态，你不知道追求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这个就很无聊，就很无所事事，对吧？这是天然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天然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状态呢，它又是不断的被 环境所加强的。就意思说你内心为什么缺乏，为什么当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自己的人生有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就各种各样不理想的地方。然后你看那些不理想的问题，他是不是看到那些东西，他就会说服你内心里头你这种空虚无聊，这种缺乏的这个感觉是真的，他讲的是一个真实很真实的事情，所以内心深处啊，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深信不疑的，非常深信不疑的。那对于那个对于希伯来的信徒来讲，他们其实怎么样，他们已经体验到怎么样过到耶稣基督里头新人的这样子一个生活了，他们已经体验到这个，但为什么他们还会被刚才简简单单那么一句话就说服，说追求主没用的了，他们就灰心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相信这边的东西，太相信了，对他这边的东西没有放弃，撒旦总是借着这边的东西来对你来说话的，借着这边不好的东西来对你说话的。一说到这些，说多了，他们看多了，讲到天然的这些东西来顺着这个，他们这个我就从这边又回到这边了，对吧？又回到这边了。然后另外一个状况呢，天人的一个表现啊，刚才说的一个表现就是内心的缺乏感。另外一个在希伯来书第三章18节开始，他在这里头讲到说，还是接下来刚才的讲，又向谁起誓？就讲神又向神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来看，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然后底下4章1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意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于是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我在这里头啊，就用颜色标出几个出现很多的这样一个字词，红色的呢，大家看出现过很多次，就是一个安息，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神的意思说，他讲话就是希望带着神的百姓进入到一种安息的状况。什么叫安息的状况呢？因为在这里他讲到，就好像神创世之后啊，六天创造世界，然后创造完了，一切都做好了，然后你就进入到这种在神里面的这个安息。神说在神的百姓当中，他愿意他们进入这个安息，而这个安息所进入安息的状态呢，在这里上下文就讲的迦南地，就是用旧约以色列的经历所预表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所以预表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头他就要讲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天人的那个生命的性情有一点特点，除了刚才说的空虚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够安息。什么叫不能安息呢？我们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熟悉的那个经历来解释，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啊，就是你在你人生当中所追求的东西，你得到了之后，你从来不能够很好的享受的。大家有这个经历吧？比如说你梦寐以求想到某个学校去读书，你进去了，你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时候啊，你肯定会高兴一下，但是得到那个录取通知书之后，你可以一直这么高兴下去吗？你会发现马上你就有新的这种担忧也好，如果觉得过去了自己有一些是不是有能力啊等等类似这样，或者就为接下来又想追求另外一个东西，就说你看没有，你没有办法真正享受你已经有的东西。 对于单身的人，如果很想结婚的，结了婚之后呢，可能就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现不像自己所希望的有那么好了。钱钟书是不是写，哎，不对，是钱钟书对吧，讲的围城的这个事对吧，他就讲到婚姻，他说婚姻就像围城一样的，外边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冲出去。其实所描述的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状态啊，你真的很难享受每天正常的生活。神其实希望我们每个人啊，今天就说你不管你生命处在什么一个环境里头，你能够进入到这么一种安息里。这个安息意味着什么？用我们刚才所讲的，神在你人生当中已经把这个呼召给你了，他要带领你一步一步达到。你今天所要做的是让神的话来改变你，能够进入到一种状态啊，你可以享受你今天所已经有的一切，对未来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其实他就希望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生命光景里头。你现在想想，我觉得随着对于福音的认识啊，我渐渐对这上面就有一些体验了。因为以前我们天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总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找出各种各样的不满意，然后你人生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解决这一个那一个那一个你看为不满意的事情，我们的眼光总是看在这些事情上。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已经得着的我可以好好享受。当然他所说的这个享受不是说很被动的这种，而是说我可以 appreciate， 我可以 enjoy 这些，但是我继续往人生往前走。这个真的是天人不会的。天人为什么不会呢？其实根据原因就是说，内心里头啊，深层天人深层已经相信了，就说是相信自己不好，然后觉着要有新的好的东西来才能够渐渐改变，希望通过来一点一点好的东西来渐渐改变内心里头这个不好的这种状况。我说不好就觉着自己不好，觉着我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今天如果失败了真的就证明我不好，那就很定罪。但如果就算成功了还是不够说服我，然后还需要继续说服，为什么？因为其实底下相信的是这个东西嘛。但是他在这里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天人呢他就不会这一点，他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就没有办法安息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啊，在我们尤其在过去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听福音是带着任何的目的，我通过听福音来解决我人生当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里很难进步的一段日子。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我绝对经历过这个，曾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头，但是当你对福音有所认识，知道福音是在讲神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放在你里面，这里头有着多么丰盛的智慧和能力和生命在这里头的时候，你一方面给你带来盼望，但另外一方面又怎么样，又自己没有改变那种状态，希望来解决我，实际上就等于解决问题，说等于说你把这个我还放在这边，然后福音是用来解决我这边的问题，而不是我进到基督里头，知道在基督里我有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早都得到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点是天人真的学不会的。所以在他这里所讲的信啊，所讲的信就会发现是一个安息的信。所以当我们想到自己信心，有的时候大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信心，你觉得啊，这个到底是真的头脑上的信心呢，还是内心上的信心啊？很简单很简单的一种评判方式就是说，你今天你看你这个相信之后是进入到一种安息的状态呢，还是进入到一种我需要努力的状态。你要在头脑上的相信神的话，你就会发现哦，神应许我这个，那我要信，我要相信， 我相信，我要保持我的信心，我要持守我的信心，我这样子相信下去，他就做了。你看没有，这个是没有安息的信哦，这个是个没有安息的信，这个你在相信，但是你需要不断的要努力，这个可不叫进入安息。他所说的信，当神的话进到你内心里头，你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这是个真的非常非常奇，就说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感觉啊！我记得我过就是当时神在这个职业上对我有所带领的时候，我以前给大家讲那个见证，我当时做完博士后，我是希望到学术界直接工作，但是当时很不顺利，就去公司工作。然后在那去公司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有那么大一个信心。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这么相信，就说我今天去公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新回到学术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学术界，但是我肯定回到学术界。你看没有，在这个里头，如果你是相信神要带领我学术界，我现在要努力这个努力那个，你就会发现那个你所说的那个信啊，不在你的内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头。但一旦进到你内心里头啊，你就安心了，你就安心了。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回想一下啊，你说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就这么难以进到这种状态里啊？或者说是撒旦怎么样给他们说了那么一个话，追求主没有用，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都经历到追求主那么有用。或者在我们这些人的例子里头啊，在过去几年里头，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其实多少人都经历到神迹。我觉得在教会里头的每个人都经历过神迹，很多人都经历过多次神迹，但也有人对于追求主现在不像原来那么大信心，或者不像有原来大那么大的热情。这个跟他们的例子一样哦，虽然经历到这些，但是还是会去相信怎么样撒旦说追求主没有用。那原因就是啊，当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啊，你还是一个是刚才讲到是有天人的期待哦，我听了福音，我觉着这接下来我希望我的生活当中带来什么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你天人的那种期待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过后它没有像你所希望的发生。然后神有如果有领受，你是在另外一方面经历到神迹，但是你天然人看重的是这个，在这上面没有带来你所希望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就会把另外所经历到的神迹啊，把那个轻看，但是在这上面呢，反而会带来失望。而这样一次两次多次的话，你就会灰心。所以你看没有，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天人里头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很正当，好像很正当的一个期待，你如果把那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样放弃，你都会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你在这里明明经历到神迹，但是他来说追求主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他告诉你他所说的很顺着你这边那些想法，或者你在这里有个天然的目标啊，我希望我在学业上是这样子这样子进行的，然后我听到福音之后，我知道神讲了神所讲的可以给我新的智慧，我就希望直接把听来解决我这边的解决我这边的问题，然后达到我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当你这么想问题的时候，然后你虽然有经历到一些福音带来的改变，但没有带来你所希望的这个改变的时候，你还是会这样子。所以他如果一次又一次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不知不觉你就会来相信他所讲的这个事情。所以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会失败哦，原因就在这里还有一个肉体了。所以要想在这里要得胜哦，就是不断的从这边能够进到另外一边里头。今天我们所讲的事情啊，或许对于新来的会比较抽象一点啊，会来比较抽象一点，但我在这里我就 把那个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个文件，就是如果你去上教会的网站上，你会去看的话，有一个这个叫做恩典福音的进阶，或者这里头基本上就是从罗马书里头讲的。他就讲到，当我们要来听信福音的时候，中间有这么一个步骤的。这些观念是一步一步建立的，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如果没建立啊，后面的东西是很难建立。当然这个不光是对新来的人，我觉得在教会里头，其实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你觉得到有一些听福音到一定程度，或者有相当一段长时间没有长进了啊，除了我们昨天所讨论到的，就说有的时候需要别人来祷告帮助你把有些肉体里头卡住的东西去掉，还有一个就是打好这个基础。这个打好基础啊，我今天也稍微要提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在这里头，我们不是分到七点吗？我想今天怎么讲呢？讲一讲如果你没有打好基础，你会怎么想问题？我们说第一步啊，第一步就我们把教会的讲道分了很多很多的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好一些系列，这些系列头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在你内心里建立一个其实就是建立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每一次那个重要的观念呢，就记载在就是我们那个文件里头的那一部前面的那个总结里头。总结然后底下就讲就底下是每一个系列教导的系列又有他自己的介绍，但是前面那个总结就是关键的那个观念。所以你就想一想，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段里讲到说，基督信仰不是宗教，而是让人可以得着神儿子超然生命的福音。今天我也提到这个观念吧，对吧？天然的生命，重生后基督的生命，不是神学理论，而是改变我们生活人际关系的直接方法，也是神帮助祝福人的方式。但是神帮助人的方法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天然的心理往往期待神在环境中直接工作，就意思说我就希望啊，上帝直接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没有想到的一点是什么？神的话却告诉我们，神的国在我们心里，经历他恩典和祝福的方式是让内心深处的想法和信仰被神的话语所更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啊，你就会有这么一个，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表现呢，就是说我不太在乎我内心的思想要怎么改变，相反呢，我都是照着我内心的想法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期待，然后追求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解决，就是满足我内心的这个想法。那用我们刚才的例子，当然刚才讲的更加深入一点，就是说你内心里头的我们天然的那里头有很多是错误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有错误的希望，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我们所看重这个的事情，我们不想调整这个，我们希望来上帝来直接在环境当中做工，就意味着说是让神来为我们来服务，来达到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产生的因着缺乏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就会总是去这么做，好像很简单啊。我们在教会讲了很久，你会发现啊，甚至到现在我们每个人，你的内心里没有被福音更新的那部分，你还是这么想的，你还是指望上帝怎么就改变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上帝改变，他通过他的话改变你内心，然后就改变了。你就不想改变内心，你总期望他改变，然后过后没有看到改变，然后你追求神到一段时间，你就开始灰心了。你看没有，这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但你可以听很久很久的福音，你还是犯这个错误。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听，就是听那些系列目的上你建立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从头脑上讲并没有太难理解的，但是你内心里真这么想就不一样了。因为今天就这么简单一个观念啊，如果你打得非常扎实，我告诉你，今天走这条福音的道路，属天的道路，你就不可能没有路。因为你在每一个阶段你一卡壳，你就知道说，你就会寻求神说，神啊，你来指示我，我的肉体里什么东西是我放不下的，什么东西是拦阻我的， 然后在教会祷告会来，也可以让弟兄姐妹或者大家分享的时候，然后让看能够跟大家分享，最后能够帮助我们除去。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你可以不断的福音往前，你的生命可以往前。而且你一旦经历过这个之后啊，我想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有所讨论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开始经历到福音真的可以改变内心的这个思想，然后这个思想一改变哦，还不是思想，内心的信仰，深层的这个信仰改变的时候，比如你对别人的态度，这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一个才是真正 powerful， 真是上帝祝福人的方式。但是我们天人都不这么想，天人的特点是我都有我的愿望了，我做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什么？达到我的愿望，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愿望本身有什么问题，它本身有什么害处。所以你看没有，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可以听很久很久福音啊，都没有真正的建立。所以你必须听到一个地步，内心有相当的这么一种观念，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已经建立好，但是建立好到一个地步啊，他就让你不会停留在错误的里头，非要用你那个错误的方式来追求神，向神祷告，然后发现神没有听应许你的祷告，听你的祷告，时间久你就会灰心。那在第二点里头，我们讲到说，你一开始接触到我们所讲的这个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的基督徒，最不容易明白的就是肉体，就是天人及其性情是和神的国敌对的。当我们以为自己，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信主后不知不觉就会沿用天然的心思、能力、方法、热情来追求神、服侍他。当然，当我们以为自己在遵行神的旨意、讨他喜悦时，却不知道自己正在靠肉体行律法。那希伯来书的信徒为什么他们会有灰心？在希伯来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有律法的观念的，他们是从旧约的这里头很多人，他们是祭司。他们在律法之下受教，就是律法他所做的不光是说他表面上要行一些，比如说是各种各样的那些规矩，旧约律法所规矩的那些就是献祭啊，各种那些，那个是表面的。律法的观念背后是说，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上帝就根据这个来就是恩待我。所以背后的关键是说，我做了事情，然后去换取获得上帝的许可。你知道多少基督徒现在定罪当中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有这种观念，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不喜悦你。圣经里清清楚楚地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更不要说爱他的儿女了。但为什么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会相信神不爱我，神不喜悦我？因为你有这么一个观念，你觉得我要做好了神才爱我，但你明明知道自己在肉体里头做不好，有些东西就算这个时候做好，还有很多时候做不好。所以你看没有，就说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都知道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现在还卡在这一点上，就说把这个天然的跟属灵的东西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就意思说，因为是要靠自己做好才讨神的喜悦，所以自己做的好的那些东西呢，总当做自己的一个资本，用来说服，哎，我虽然那些做不好，但我这个还可以了。然后就把这个自己所做的那些当做说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表现，却不知道那个是天人的良善。然后你只要抱着这么一个观念，当我们讲到后来，他所要做的是让你离开这个天人，进到耶稣基督这个新人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后来真的很难听懂，真的很难进步，原因就是卡在这个非常基本的这个观念上。所以如果你去看哦，就像前段时间愿意讲到他妈妈，他们开始真的是按这个顺序来听的时候，他的进步就快很多。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这几句话，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都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对吧？ 但是呢，如果这个观念没有建立，没有在内心里建立，你就卡在某个地方。等到我们讲到后面更深入的时候，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怎么样有这个新我的启示，然后有了新我启示，怎么样真的住在基督里头，那你后面就很难建立。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基本观念它没有成为你的信仰，它只是你听过，所以绝对不是说听一两遍就可以有这个改变的。但是呢，这个功夫值不值得花，我说就好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收到的那个国内的那位姐妹，她所发过来的一个见证，她不认识我们，她是间接的听到我们教会的教导，然后她听了也就半年左右，她都信主好像应该有二三十年的那样子时间了，二十年可能那样的时间，他信主那么长时间，然后后来听到这个教导，听完了以后就半年的时间，他仔细听，然后他对照圣经看着讲的道德符合不符合圣经，然后也就在半年内，他说神开了他的心窍，他认识到原来自己不是一个罪人，自己是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一个人，所以在神面前没有定罪。就这么一个，他十几年的那个病，身上的病，他所描述的每年都要犯，医生都告诉他不可能治好的，他就好了。所以你说这值得不值得？你是宁愿花那么长的时间在他的个人的例子上，每年犯这个病，每年去花钱然后找医生来治病，不但那个还只是身体上的，内心里头在神面前他说每天就是早上不是早汇报，是什么早上求保守，晚上求赦罪，因为到晚上就会发现自己白天一天有很多做的不合适的，要向神认罪，然后早上来求保守，这个每天都过这样的基督徒生活。你说到底他那样子半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听，值得不值得？真的是很值得的。所以如果你只是听一听啊，然后如果在有些基础上没有打扎实，真的建议就是你回到那里去，你真的 make sure 你把那个基础打扎实，然后你再听后面我们所讲的有些东西呢，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可以进入到那里头，而不是说可以听很久，你前面的基础没打扎实，后面别人可以讲五年你都不一定能很好的领受，因为前面这个更基本的东西。后面我当然我也不很仔细的讲呢，后面我们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信称义。这里特别说的啊，天人的本性是靠自己头脑上知道因信称义，和内心直接内心真接受完全是两回事。我每个基督徒都听过因信称义，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我是因为我自己做的不好我就会被定罪的话，你一定没有相信因信称义。你在相信因行为称义，你在看自己的行为好与不好，然后根据那个来想上帝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上帝不是这么看我们的，他是根据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把耶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看我们是义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这是罗马书里很基本的一个观念。所以如果你内心里真相信的时候，今天当你在软弱的时候，你不会说是被定罪，当然你也不会说啊，那如果这样子，哎，那我想犯什么罪就犯罪，反正因信称义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么想问题，你还是没有相信因信称义，你一定在相信说，我想一般人这么相信的还都没有重生呢，还在觉着犯罪，今天我是喜欢犯罪，我去找机会犯罪，对吧？重生的人不会这么想问题的，重生的人是不想犯罪，但是重生的人不一定知道怎么样脱离罪，怎么样靠耶稣基督脱离罪。重生的基督徒在罗马书第七章描述的是在罪当中挣扎痛苦，直到进入罗马书第八章，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啊，虽然因信称义我们也常常讲，但你一定你要听到一个地步，你能够相信神是通过耶稣基督称义了你，不光是称义了其他人，能够称义你。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啊，每一个阶段的东西，他对你我的要求就是到一个地步，你内心能不能相信， 如果你内心相信了任何一点啊，你马上会体验到他相信了之后给你带来的那个变化。如果你在头脑上相信，然后你听别人在讲他们的变化，你会有一种感觉说，哦，是这么回事，哎，他可以经历到，那为什么我体验的就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如果相信的是同样的，你就能够体验到同样的。但是如果你头脑你在理解这些事情那个阶段的时候，当然需要那么一个阶段，但不能停留在那么一个阶段。停留在那个阶段，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后面讲到灵魂体就是怎么样从天然的进入到属灵里头，再后面我们讲到在基督里新人的启示，怎么样开始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观念，我不再是原来那个我。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到的保罗所讲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一个口号呢，还是你今天你真的你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真的知道说有一个新的我，原来那个我跟着基督死了，在十字架上死了，现在有个新的我。这个就你看没有，在讲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在前面一步一步这么建立，没有建立这个新我的观念，这个听上去是非常玄的一个东西，非常很难理解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如果前面没有建立这个，里面又经历到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听很长时间福音都是觉得好空洞、好理论、好玄，然后就搞不清楚。前面有些还容易，还头脑上可以理解，比如我们讲灵魂体画那些示意图，哎，这好像还合理啊。但讲到心我这个，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是前面的打好基础，到这一段的时候，那你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非常非常难以理解。但我们在教会里，就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有的人原来也是处于觉得难以理解，常常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听不懂，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但是等他自己过来之后，他所讲的我们就是说他所讲的我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了，就他就知道说他明白这个，他所讲的也是在同样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可以讲到他经到这里之后不同的体验了。所以在这里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啊，就是说其实这个难领受吗？也不难领受。你如果真的是有神的呼召，然后在这里头一步一步的把你的功把这个就说是这个基本功打扎实啊，那真的是不难的。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进入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进入到，但作为一个教会呢，我们是真的开始进入到这种恩典信心的生活，就是说所领受的神的话哦，在你心里头集聚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产生果效了，在生活当中产生果效了。而这个时候产生的果效，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从来没有预期到的，从来没有预期到的。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再去把这个展开讲了。就是说你发现原来捆绑你原来那个人多少年的肉体的那些弱点，诶，怎么就没了？哇，这真的是我觉得盼望弟兄姐妹更多的经历的啊。最后一点呢，我们才讲到怎么样啊，这个走这条道路不是一个追求个人的这个信心啊，而是最终来讲跟基督同工，让他通过我们，首先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来更新改变我们，过后也通过我们来帮助改变其他人。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预备这样一条道路，也谢谢你借着福音把这条道路给我们显明出来。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真的是继续不断的来吸引我们，继续不断的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已经灰心的主啊，真的是能够愿意重新来听主你的话，能够来愿意来打好这个基础，一步一步往前迈进。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